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周文带着张楚政权的部队攻破了函谷关，打到泗水，按照既定的这战略目标应该是一路向西直接攻克咸阳，可是呢泗水就没过去，而且不但没过去，从这个时候开始张楚政权的部队开始打败仗了，原来是所向披靡的，这以后呢节节败退，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消灭了。所以说这是大泽乡起兵以来秦和楚的地方力量之间的军事形势的重大的转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周文他怎么就过不去泗水呢？不是他不想过，他是过不去，因为他在泗水遭遇到了精锐的秦军力量的攻击。对方很神秘，在历史之上记载这一段一共在史记里边就十几个字儿：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系军焉，16个字啊，说的是周文一边进军一边扩大军队，一直打到了函谷关，拥有战车数千乘，士兵数十万，但是到了泗水驻兵在这之后没有了。紧接着再往下看，史记里边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章邯向秦二世汇报说，请求赦免骊山的奴隶和刑徒，编到部队里边去打叛军去。没说这支精锐的部队，这部队是什么部队，什么力量，领兵的又是谁，都没有详细说。
秦始皇突然死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楚国贵族江东起兵，叱咤风云，而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战火烽烟中，秦国的崩溃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听这一段历史，请关注施展侃历史之他终结了秦国。
史记没写是因为这一仗打得小吗？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可以算一下时间，周文攻破函谷关抵达泗水跟秦军大战，这是二世元年9月份的时候。泗水战败到退出函谷关，在曹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陕县西南，跟秦军又打又输了，这是转过年来的11月份。等周文带着兵退到了渑池，再和秦军再打，然后兵败自杀，这就是曹阳之战之后的十几天的事儿。也就是说这3个月里面双方至少打了3次大仗，而这3次大仗是什么个规模呀？周文来的时候就带了几10万的兵，那你想秦军可能比他少吗？多少得差不多吧。所以两队都是数十万的大军，这么战了3个月，这个激烈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史记里边一共就写了80多个字，具体打仗是怎么回事完全就没写。特别是秦军的状况，除了那个主帅章邯啊有个名字，和他这个有点提议啊把奴隶编到军里边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么激动人心，这么让人热血沸腾的一场战役就没了，不见了。但是好在啊，有许多的历史学者，他们深深的挖掘，挖出来了这场战斗的细节。章邯这个人呢，在秦末动乱之前，历史上是没什么记载的。后来呢，有学者查各式各样的资料，找着章邯，字少荣。当年秦始皇在打这统一天下的战争的时候呢，曾经在消灭韩国和赵国的战争里边他立过战功，然后被提拔成少府官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这也算是帝国大臣当中新锐的少壮派的人物，军人出身，风格非常的硬朗，而且是干实事的。 可是事实上来说呀，历朝历代像这样的大臣简直是太多了。如果说没有特殊的机缘，他们可能就埋没在史书的某一个角落里，很少有人会去注意到他。可是时势造英雄，机缘巧合让章邯得以浮出水面。而章邯呢，正儿八经的在史书上出现，正是因为细水这一战。也就是说，在细水挡住了来势凶猛的叛军，并且给叛军深深的打击的那支精锐部队的领导者就是章邯。这一战让他迅速的成为了秦帝国举足轻重的军界的大腕。毫不夸张的说，这一战以后秦帝国的安危就全在他一个人身上了。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章邯是怎么组织起这场战斗的，他带这个兵哪来的。其实当周文带着部队啊抵达细水东岸准备要过河的时候，章邯呢他在骊山给秦始皇陵当监工呢。骊山的陵墓工程这是给秦始皇用的，由丞相李斯领衔啊做统筹，具体的事务呢是由章邯来干。想当年嬴政刚刚即位的时候，他就开始修这个骊山的陵墓。等到统一天下之后，始皇帝呢就许下一个愿望，说我呀要把我的这个首都咸阳在骊山的陵园里边我复制一个啊，这是我永久的居所。秦国的军队呢，我这么爱你们啊，你们太给力了，你们也得跟我到地宫里边去，到冥界去，永远的来守护我，我们在冥界也要当霸主啊。当然了，这个不能把那些士兵全砍死，所以呢怎么办呢，就做兵马俑啊。骊山的这个建筑地上地下一体，仿照着咸阳宫室进行施工。而骊山的这个东侧呢，按照秦始皇的意志啊，比照着秦军的精锐开始做这兵马俑。为什么章邯他能调动部队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一支部队正在给烧制兵马俑的师傅当模特，排列阵型，一兵一卒，一车一马，完全写实仿真。秦国呢是不惜成本的来做这个事儿。那么当模特的这个部队是哪个部队啊，正是秦始皇的京师军队。秦始皇的京师军队呢分为郎中令军、卫尉军和中卫军。郎中令部队得名就是由郎中令来统领啊，这官不小，他是皇帝身边的警卫队。而卫尉军呢是宫城的宿卫队，就是屯驻在宫城的内外。这两个部队呢一般是调动不了的啊，即便是当模特也不会全部调出来啊，调一部分顶天了。剩下的那支部队呢叫中卫军，它是由中卫领导的，驻守在首都咸阳的近郊，能够随时的调遣出动。而我们说呢，当模特这种说紧急不紧急，说不紧急还需要有人干的事儿，最适合由中卫部队来干。章邯听到楚军攻破了函谷关，已经进入关中的这个消息，其实应该是在工地里，直接就震惊了，一下子就明白这事儿非同寻常，太严重了。因为章邯是先帝时代的军人，那是真真正正打过仗的人。虽然他现在不是顶级的官员，可是军情紧急，没有时间多想，带着兵直接亲自赶到细水，马上部署中卫军列阵设防。然后就出现了我们在上一节的节目里边讲到的内容啊，这是初步的击退了周文部队的进攻，把他们封锁在了细水的东岸。我们上一回说呢，这周文部队想挑逗着秦国的部队过水，然后再一举歼灭秦国部队，可是秦军就是不动，我就在这边等着，这是在僵持着。为什么会僵持呢，这是章邯的命令。他看到这个战局稍稍稳定之后，告诉中卫军 你们坚守在这儿待命，一旦他们过来，就按照我之前给你们的办法，就那么打，然后不允许你们突破细水，不允许你们乘胜追击。他自己呢，连夜赶回首都咸阳。回咸阳干嘛呢？把这个事情汇报。之前他等于说是没汇报就先打了，那么打完之后，按照程序来讲，必须得做一个详细的报告，而且我下一步怎么做，我得需要你皇上的支持。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秦二世胡亥对陈胜吴广起义的这个看法。其实最开始啊，胡亥没把这当个事儿。为什么呢？他才二十出头，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再加上他的这个皇位怎么来的，我们之前已经用大篇幅的节目给大家讲过了。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再去翻翻我过去的节目，一个呢是秦始皇系列，一个是贪术系列。你想找到这些节目呢，您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来搜索中文实名施展侃历史，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里边就有往期节目的收听按钮，您可以详细的去了解到以前的节目内容。那么因为说胡亥的这皇位来的不当不正，所以他的这个心思啊，全都放在了怎么样维护我这个皇位继承，所有我的潜在威胁我全都给干掉，什么我的亲戚，什么我的姐妹，我的兄弟，杀掉，有能力的没能力的，凡是有可能阻挡我的大人全杀掉。秦二世心里边想的是这个，而他身边的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呢，也因为直接策划了秦二世夺取继承权的这个事儿，所以他们的心思也不在打击反抗军上，他们都忙着打击政敌呢。所以当有人作乱起兵的这个消息传到咸阳朝廷的时候，中央政府是没太重视的，他觉得这只不过就是庞大的帝国境内偶尔发生的一次一般性的逃兵作乱的事件啊，说我下令说地方官你严加追击啊，该杀杀该逮逮就没事了。但是没想到呢，这事情慢慢的蔓延起来了，而且随着这事情的蔓延，秦二世发现有许多不利于自己的传说出现了，那就是已经自杀了的扶苏被传说没死啊，同样自杀了的楚国大将项燕被传说正在领军打仗，这种消息乱七八糟的从帝国的各地汇报上来，这秦二世就不乐意听了，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敏感的人物，那就是皇长子扶苏。所以秦二世呢，他的注意点还是没放在乱兵上，而是放在这个谣言上了啊，下令给我辟谣追，谁把这个消息传出来的啊？谁说的？开始抓，甚至包括把这些消息传到朝廷里边的那些使者啊，谁上报逮谁。皇上一这么干，谁能再往上报真实消息啊？谁也不能报了，找死吗？所以呢，秦二世后期听到的这消息都是他愿意听到的消息，都是什么盗贼作乱正在平息等等等等，什么谣言啊没有啊，这些东西好听的。那么现在章邯火急火燎的赶到宫里边，把叛军突破了函谷关抵达细水的消息告诉给秦二世的时候，胡亥朝廷这才如梦方醒，这怎么办啊？他没招了，因为他本身他就不会，只能是一左一右问问李斯，问问老师赵高。可是这俩人会吗？懂吗？也不懂啊。赵高一直是一个内廷的官员，他的特长是什么呀？是权术，是阴谋，是整人啊，对于打仗，对于兵法毫无经验。而作为这三个人里边执政经验最丰富的丞相李斯呢，他也是个文官，也没有军事阅历，再加上现在岁数也大了啊，面对紧急的这些军事危机脑子也不够转，也想不出来该怎么办。 那么有人说了，秦国原来的那些大将呢？那些武将呢？有啊，蒙氏兄弟蒙恬、蒙毅都让秦二世给弄死了，没什么人了，怎么办？章邯给了个意见，他说呀，现在咱们就别想在别的地方调人这个事儿了，因为远水解不了近渴，来不及。二世说那怎么办啊？章邯给个提议，说咱们修建骊山陵墓的人啊很多，如果由臣下带领着他们去打仗，也许还能够带来一些转机，但是呢，这些人都是来服徭役的普通百姓，或者是犯了事的服刑人员，想要调动他们打仗只有一个办法，而实现这一点，陛下，我需要权限。那么我们前面说了，章邯提出来这个解决办法之前，秦政府是一筹莫展的，所以章邯提出来这个解决办法之后，秦二世等于说是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啊。于是呢，经李斯提名，二世皇帝正式任命章邯为大将，全权统领秦军，负责首都保卫战。章邯得到任命之后，一分钟也没耽误，迅速的回到了细水骊山前线，开始做新的军事部署，下的第一条令就是停止骊山所有的工程，然后把工人都召集起来。他不是跟二世要了权限吗？这权限怎么用呢？章邯是这么用的，他直接给工人们许愿，说一旦你们立了战功，身上有刑的赦免你们的刑罚，身上有徭役的不用再干了，回家。这是多大的吸引力啊，谁乐意跟这儿卖苦力啊？一听说有这机会，来吧，拿上新发的武器，就地就改编成了军队。之前说过，章邯呢，一个他是有战斗经验，二一个呢，他和反叛军交过手，他知道对手什么斤两，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带的这个兵是个什么水平，所以他在定计策的时候呢，他使了一个计，就是用之前精锐的中卫军作为核心，吸引着叛军的主要力量，也就是周文部队的主要力量，然后他带着自己新组织起来的这个新军在侧翼去支持中卫军去。咱们再说张楚政权的这边的领队周文，压根儿就没想到秦军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召集来这么些人，所以一下子就被打败了。秦军这回可不是说我打完了赢了我就不往前推进了，一步步的往前紧逼。周文带着部队呢，一点点的往后退，一直到退出了函谷关。他一退出函谷关，首都咸阳的这威胁直接解除了，啊，等于说关门一锁，帝国朝廷和关中地区暂时的稳定下来了。而章邯呢，击退了周文的部队，收复了函谷关之后，也没有乘胜继续追击，反倒是停留在了函谷关守关，并且呢，派人出去不断的打探，打探回来的结果，让他仍然很揪心。因为啊，周文的军队虽然被打败了，但是并没有溃散，只是暂时的退出。现在他们在哪儿呢？在离函谷关不远的曹阳。这地儿离函谷关太近了，等于随时都可以对函谷关发起新的进攻。章邯自己心里非常知道，细水之战，包括把周文军撵出函谷关，靠的是中卫军。但是中卫军的调动呢，那是万不得已的。首都的威胁解除之后，中卫军人该干嘛还得干嘛去，继续去守着关中，啊，这是朝廷直接掌管的。章邯手里的没有别的部队，只剩下刚刚武装起来的骊山的那些新组建起来的这些军队。 那么下一仗怎么打呀？敌人再来进攻怎么办啊？所以目前在章邯心里边想的，不是说我怎么进攻，而是我要争取时间，赶快的去调动其他各地秦国的部队。那么秦国部队在哪儿呢？在南北两江，30万大军在北边，50万大军在岭南。这种格局压根就没防我们国家内部会出事儿，但现在事儿已经出了，帝国军事格局必须马上变。这个消息反馈到朝廷，很快得到了朝廷的回复。秦二世做了4项军事部署。第一条，全国马上进入战时体制，实行军事总动员。第二条，章邯是秦军的总统帅，总理镇压叛乱的一切事务。第三条，加强关中地区的武备防守，紧急征调蜀汉关中兵去增援章邯去。第四条，屯驻在长城沿线的北部军和屯驻在岭南的南部军给我内调，配合章邯去镇压叛乱去。这几条这么一说，好像这秦国的内部部署向一个良性的方向去发展了。可是我们知道历史它不是这么走下来的，后来秦国灭了，这么好的一个走向，调了80万大军，这秦国怎么还能灭呢？想要了解这些内容，就一定要跟紧施展侃历史每一天的节目。同时呢，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您会在里边呢得到许多额外的惊喜。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是打开您的手机，用微信去查找中文实名施展侃历史，诗是诗歌的诗，展是大展宏图的展。而且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提到了兵马俑的内容，那么我想呢，可能我的听友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还没有亲自的看到兵马俑的样子，那今天呢就请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回复关键字兵马俑，您将会看到我在参观兵马俑的时候拍下来的一些照片。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天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了古今，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又怎问残酒后是否海棠依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有我有全都有。敢问路在何方，一切都在脚下。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海阔天空，评说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风生水起。打开广播锁定100.1，这是我在说话，这是施展侃历史。